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一家美国电视网是假新闻，提议重新审查他们的执照。
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在国会参议院接受议员轮番质询，抗议声多次中断听证会的进行。
特朗普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的确认听证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举行。美国反堕胎团体呼吁民主党籍议员为卡瓦诺投赞成票。9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电话中讨论了朝鲜无核化的问题。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跟这个金正恩六月在新加坡的峰会之后，川普总统曾经一度宣称这个朝鲜的朝鲜半岛的这个核问题呢已经获得了解决，但之后呢却一直没有实质的进展。那么甚至呢在上几个礼拜之前还取消了国务卿蓬佩奥的平壤之行。那么在这个星期二呢，这个白宫则是发出这个声明，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呢有针对朝鲜的核问题有进一步的讨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是怎么说的。这个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华特斯是这样说的，他说今天早上呢，特朗普总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朝鲜半岛的最新发展，包括了金正恩委员长同意过的达成朝鲜最终可以核实的无核化的持续努力。文在总统向特朗普总统简单介绍了他将在明天，也就是9月5号派遣特使到朝鲜会见金委员长一事，并且将提供会谈的纪要。他们同意本月稍晚在联合国的联合国大会之外另行的会面。那这个在这个白宫发出的声明当中所说的韩国的特使呢，指的就是韩国青瓦台的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仁，将会呢在星期三的时候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平壤来讨论无核化的问题。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朝鲜的80周年国庆也即将展开，那么原本是预计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前往，现在呢则是改由政治局的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栗战书来代替习近平出席朝鲜的这个国庆活动。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在今天又再度的对媒体提出了批评的态度，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国家广播公司 NBC 是假新闻，他们正因为扼杀关于哈维韦恩斯坦性侵的新闻而遭到严厉的批评，国家广播公司现在正在手忙脚乱的为他们很不道德的行为找借口。我长久以来批评国家广播公司以及他们的新闻标准，他们甚至比 CNN 还要糟，我们是否应该要审查他们的执照？那其实呢，这不是特朗普总统第一次批评这个国家广播公司了。那么在2017年的10月11号，其实他在推特上就已经点名了这个 NBC，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看看从国家广播公司和其电视网出来的所有假新闻，要什么时候才适合来质疑挑战他们的执照呢？这对国家很不好。所以看出了特朗普总统对于这个很多的媒体，尤其现在呢是针对NBC 这家国家广播公司有很多的批评，甚至呢质疑他们的执照。那不过呢，其实这个媒体的执照、电视台执照呢，是由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所掌管的。那么在这个去年的时候 ，FCC 的这个主管的单位就已经说了，他说根据法规呢，他们其实只能够针对某一家特定电视台，而不能够针对像国家广播公司这样的电视网做出取消执照的行动。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好，再来关注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定于星期三访问巴基斯坦，这是巴基斯坦新当选的政府与美国方面的第一次高层会晤。美国和巴基斯坦虽然名义上是反恐的伙伴，但是双方在地区反恐以及阿富汗问题上有着长期的分歧。在巴基斯坦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前往印度参加美印首轮2+2对话，这也是蓬佩奥上任之后第一次以美国首席外交官的身份访问新德里。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这次美印高层对话有什么样的重要的看点？
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次美印二加二安全对话呢，主要是在强化两国在安全以及外交上面的合作。参加这次高层对话的，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包括了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此外呢，也包括了印度的国防部长以及外交部长。我们知道呢，印度呢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也是民主大国。一些分析家认为，华盛顿担忧正在崛起的中国，因此拉拢新德里。不过，印度是否和美国有同样的想法，认为有必要来抗衡中国，还不明朗。那么今年早些时候呢，美国把太平洋军区改名为印度太平洋军区，这不但是美印两国关系强化的一个指标，也说明了美国正在积极的希望把印度纳入这个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思维的架构之下。不过笼罩这个高层对话有一个阴影，那就是印度呢可能遭到来自美国的经济制裁，除非印度放弃对俄罗斯购买 S-400 导弹系统的计划，或者呢，印度大幅削减从伊朗来进口石油。我们知道呢，美国目前正在针对俄罗斯来施加大幅的制裁措施，而任何和俄罗斯呢在防务上以及在情报上有合作的国家都可能遭受到美国的制裁。美国高级官员之前已经放话说过，如果印度呢继续寻求向俄罗斯购买 S-400 的这个导弹系统，美国没有办法保证会给予印度这个豁免的制裁。那么另外一方面，印度是伊朗在亚洲的一个石油大买家。国务院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希望印度呢大幅削减从伊朗进口石油，以免印度遭到11月4号、5号美国可能会重新开启制裁措施来针对伊朗的能源措施，针对伊朗的那个能源产业。另一方面，美国在2016年宣布印度是一个主要的防务伙伴，那么华盛顿最近也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来简化美国公司对印度的军民两用设备出口，而印度呢也因此得以购买更多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以及军用的装备。在这次二加二对话之后呢，美国和印度两国也计划呢来签署进一步的防务安全的合作，加强两国在外交以及安全上的合作。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布雷特·卡瓦诺星期二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接受议员质询。有关今天听证会的详情，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介绍。一华。
好的，卡拉，这场呢从上午9:30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所召开的确认听证会，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进行中，已经超过了7个多小时。那么今天上午听证会的现场呢，气氛可以说是十分的火爆。听证会召开一开始就被抗议的民众和民主党的参议员多次的中断。民主党议员呢，对于他们星期一晚间才收到了另外一串大概有4万多页的资料文件，十分的不满，认为他们没有在这个有效的时间能够阅读这个消化这些文件，他们因此要求今天的听证会是休会。那么现场呢也出现了许多次这种抗议民众打断这个听证会进行的情况，在听证会上这个进行期间呢，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喊这个反对卡瓦诺出任大法官的职务。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上午的听证会片段。
Morning.早安，欢迎来到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的
确认听证会。主席先生，在我们进行之前，我请求让我提出一个问题。主席先生，我希望提出一个问题，再开始进行听证会。委员会昨天晚上15个小时前才收到一份42000页的文件，我们还没有机会审视、阅读或是分析。
你没有遵守秩序，我要继续进行。
我们不能继续进行这场听证会，主席先生。我们对于被提名人根本没有机会举行一个有意义的听证会。
你没有遵守秩序，我要继续进行。我要向卡瓦诺、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表示欢迎，以及他的亲朋好友。
主席先生，我们才刚收到42000页的文件，昨天晚上无法好好阅读。我们认为这次听证会必须延后召开。
卡瓦诺法官的许多法律助理和其他一同参与今天听证会的人。
主席先生，如果我们的要求不能被接受，我提出休会。
那么听证会呢，一直到一个多小时之后呢，才会得以继续的正式的进行。不过呢，有关卡瓦诺的确认听证会呢，将会持续召开4天的时间，也就是接下来这几天都会持续的召开。那么今天呢，只是第一场的确认听证会，让议员和卡瓦诺有时间来发表他们的述词。那么正式的质询呢，将会从明天来开始。预计呢，卡瓦诺将在听证会上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提问，包括他在堕胎、同性恋权利以及总统权利等问题上面的立场，都会接受到议员这个严厉的质询。那么白宫方面呢，是希望参议院能够在9月完成对53岁的卡瓦诺的这个确认程序，以便他能在10月1号最高法院的新工作期开始之前，及时填补大法官肯尼迪退休后的这个空缺。不过呢，目前民主党人对于卡瓦诺的这个提名程序，主打的是这个拖延的战术，认为卡瓦诺的文件没有完全交给参议院，这是不能接受的。而民主党人在今天听证会召开之前呢，还特地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在记者会上称卡瓦诺的这个整个确认程序是疑云重重。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范斯坦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93% of the records
的卡瓦诺在白宫担任顾问和秘书期间的记录没有提供给参议院，96%的有关讯息没有向美国民众公开。我们现在第一次被告知，白宫保留了10万多页卡瓦诺在白宫任职于顾问办公室的资料，也没有说明那些资料是什么主题，也没有正式发出行政特权的声明。昨天晚上，我们突然收到另外42000多页的文件，没有人有机会仔细阅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民主党人正准备致函白宫顾问办公室，要求他们立即交出资料。
那么预计呢，卡瓦诺在确认程序当中呢，还会强调他对法律的支持，而不是倾向于任何的政党政策以及意识形态。那么也有分析认为，如果卡瓦诺获得了确认，他将更多的和保守派站在一起，而不是像肯尼迪那样成为一个摇摆票。那么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支持对于法律的这种自由派的解读。那么参议院全体对于这个卡瓦诺的投票预计呢，会势均力敌。随着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的去世，目前共和党人具有50票。对49票的微弱优势，也就是说，如果共和党希望顺利的推进卡瓦诺的确认程序，他们是一票都不能少。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一华带来的连线报道。
前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约翰·凯尔星期二被提名接替已故的国会参议员麦凯恩。亚利桑那州的州长道格·杜西根据该州的法律挑选另一名共和党人接替麦凯恩。麦凯恩的遗孀辛迪·麦凯恩也赞扬凯尔。现年76岁的凯尔，2013年在第三届6年任期结束以后，从参议院退休，此后一直在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游说工作。据估计，他可以在参议院任职到2020年。
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宣布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免除一些非洲穷国的债务，同时否认参与债务陷阱外交。中国在肯尼亚境内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给当地自然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带您深入肯尼亚。从事美中关系和中国研究的知名学者裴敏欣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美中关系可能遭遇的重大危机和倒退发表看法。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哦。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现在更多问题，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一家美国电视网是假新闻，提议重新审查他们的执照。特朗普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的确认听证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举行。美国反堕胎团体呼吁民主党籍议员为卡瓦诺投赞成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向非洲提供了600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免除了一些非洲穷国的债务。
中国否认参与债务陷阱外交。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习近平承诺给非洲人民带来实质的发展。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发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对非洲领导人讲话时说，新方案将包括150亿美元的援助，以及无息优惠贷款和中非发展专项资金。他还反驳了有关中国正在进行债务陷阱外交的指责。
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携手打造和谐共生。
他说，中国决心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干涉非洲内政，也不再向非洲大陆提供支持时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中国决定扩大进口非洲商品，特别是非资源类产品。
此前，习近平在2015年中非峰会上宣布了6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中非合作论坛上说，切实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质量是聚焦重点。
中非合作论坛所倡导的价值观、运作方式和对非洲国家的影响，驳斥了有人认为新殖民主义正在非洲扎根的观点。
The view that a new colonialism is taking hold in Africa, as our detractors would have us believe.
位于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7年，中国向非洲国家贷款约140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中国在肯尼亚境内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也就是 SGR， 包含了已经通车的蒙内铁路段以及目前正在施工中的内马铁路段。
蒙内铁路段贯穿了肯尼亚的查沃国家公园，而内马铁路段则贯穿了内罗毕国家公园。两处国家公园都是野生动物的保留地。而铁路的建成对自然环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下是美国之音在当地的调查报道。
内罗毕是肯尼亚的首都及第一大城，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城市紧邻着内罗毕国家公园，一个占地近120平方公里、有着丰沛自然资源的野生动物园。
内罗毕的空气靠这个公园来清洁，没有它，我们会被废气、尘垢所覆盖。这是内罗毕的空气清洁机。
翠西·海斯多年来一直是内罗毕国家公园的拥护者，也是内罗毕国家公园之友组织的成员。与快速发展中的内罗毕市区仅有一道通电围栏之隔，内罗毕国家公园是包括犀牛、狮子、野牛、长颈鹿等超过400种野生动物的家。设立于上世纪1940年代的英国殖民时期，它是肯尼亚第一个国家公园，原始自然环境受到保护，直到现在。中国建造的蒙内铁路完工后，肯尼亚政府持续推动第二阶段工程，建造由内罗毕向西延伸到马拉巴的内马铁路，路线贯穿内罗毕国家公园，将公园分割两半，这点燃了民众的怒火。示威群众说，他们对铁路路线一无所知。西德尼·昆泰在今年稍早过世之前，他所带领的肯尼亚联合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对内马铁路的建造发起抗争。他说，在大部分民众还不知道铁路路线如何经过时，内马铁路就动工了。
In the last one and a half，
在过去一年半里，我们目睹了内罗毕国家公园正面临巨大的威胁，这个威胁一直被隐瞒，所有肯尼亚人只知道第一期的蒙内铁路工程。
承包工程的中国路桥在内罗毕国家公园内树立起一根根用来支撑高架铁路的巨大水泥桥墩，贯穿一片绿意的保护区。延伸自蒙内铁路的内马铁路是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 SGR 工程的第二阶段，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工程。这个倡议提供贷款给参与国家，修筑连接中国到非洲、欧洲以及亚洲的铁路、港口等基础建设。中国希望借一带一路来增进新兴经济体如肯尼亚等国家的贸易与制造业，但是这也造成肯尼亚的环境破坏。世界野生动物协会表示，中国的建设计划导致数百种濒危物种的生存危机。也有评论批评，肯尼亚政府在没有进行完整环境影响评估的情形下就急于动工。人权律师奥基亚·奥姆塔塔·奥科伊提与环保人士一起提出法律诉讼，试图叫停内马铁路工程。
我有法院针对内马铁路发的停工指令，直到一些最基本的评估到位，像是标准轨距铁路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估，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评估，这条铁路将如何影响地方社区，它将会经过哪里等等。
但是最后胜诉的还是肯尼亚政府。
所有评估都没到位，中国人就忙着炸路施工。
肯尼亚铁路公司及中国工程承包商婉拒了美国之音针对内罗毕国家公园的采访，但是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允许美国之音到肯尼亚中部的查沃国家公园观察蒙内铁路对国家公园的影响。标准轨距铁路 SGR 工程的第一阶段，由蒙巴萨到内罗毕的蒙内铁路已经通车超过一年，它贯穿了面积约13000平方公里的查沃国家公园。在蒙内铁路建造之前，已经有一条高速公路以及一条老旧铁路贯穿查沃国家公园，将其一分为二。蒙内铁路建成后，更为野生动物的迁徙增加困难，同时还吸引了人类的非法居住。本奥基塔博士是拯救大象基金会的监测主管，他帮忙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评估查沃国家公园的环境影响。
One major impact that this year has had on the ecosystem。
蒙内铁路对生态的主要影响就是打断了生态系统中的连续接壤的环境，所以查沃国家公园被分割成为东查沃与西查沃两个国家公园的情况将更加恶化。
中国在肯尼亚境内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其中蒙内铁路段贯穿了查沃国家公园，而内马铁路段则是贯穿了内罗毕国家公园。
两处国家公园都是野生动物的保留地，铁路的建成会给自然环境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报道的第二部分。
承建铁路的中国路桥规划建造了8个高架铁路路段，让野生动物可以在地面上自由穿越。为了验证这些高架路段的功效，奥基塔为大象装上了卫星定位项圈，来追踪它们移动的轨迹。地图上的轨迹显示，大象们对高架路段感到困惑。
这里是高架路段，但是你可以发现大象在这些路段出现犹豫，来回走动，就是不穿越。这个区域的颜色非常深，显示大象想要通过，却总是不敢过。
更糟糕的是，人类也被吸引到了高架路段，因为这些高架桥下的空地可以当作公园或让牲畜觅食。
因为人类来这里定居，当野生动物想要由底下通过时，结果却会被吓跑，所以这些高架路段最终还是无法发挥让野生动物在下面自由穿越的功能。
为了避免野生动物走上铁轨而发生意外，中国路桥在铁路沿线树立围栏，但是效果不彰。
This outer fence line is hardly 1 year old。
这个外层围栏才树立不到一年，你看到它已经被野生动物严重损毁，也因为这样，野生动物跑上铁轨而造成意外的几率非常高。
The railway and causing accidents are very high。
目前所有的围栏都重新换过。亚历克斯·姆瓦佐是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在查沃国家公园的研究员。他说，大部分的动物，像是斑马、野牛、羚羊，甚至狮子，都在慢慢适应中，但是长颈鹿是例外。
The only species so far which we have not recorded and seen.
目前我们唯一没有记录显示或见过在高架桥下通过的动物，就是长颈鹿。长颈鹿是很害羞的动物，所以需要时间适应，让他们建立信心走过桥下的通道。
弗雷德里克·拉拉是姆瓦佐研究团队的主管。他说，虽然发生过野牛及一些其他动物被火车撞死的意外事件，但是高速公路上的卡车对野生动物的威胁更大。
野生动物的主要威胁不是火车，与火车平行的高速公路才是主要问题，它就像一堵墙一样。
蒙内铁路通车对查沃国家公园影响的研究还在进行。另一边，内马铁路穿越内罗毕国家公园的工程也没有停止。今年3月份，民众的抗议陈情为时已晚。在那之前，施工单位的推土机已经在保留区内翻土整地，梳理起一根根支撑高架铁路的桥墩。内马铁路最终将抵达与乌干达的交界。附近的住户说，内罗毕国家公园的原始传统已经被肯尼亚政府抛弃。基坦吉拉玻璃工作室就在内罗毕国家公园的南边。主人纳尼克罗兹搜集了所有内马铁路工程相关新闻的简报。
他们公布了许多不同的施工路线图，我认为目的就是要让百姓困惑，让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会被侵犯。新闻说，肯亚塔总统要求基础设施施工路线上的土地所有人放弃土地，不然的话，总统说政府就会强制征收。
克罗兹表示，肯尼亚许多珍贵的事物将从此消失。
We have so few animals, wild animals, African animals. Where do you find them?
我们有珍贵的动物，野生的非洲动物，现在哪里还找得到？就是在肯尼亚，也许坦桑尼亚还有一些，在乌干达已经看不到了。这是全世界的宝藏。现在好了，为了建造铁路，你竟然把这些全卖给了中国人，真该死
！Bloody hell！
可以确定的是，内罗毕国家公园已经无法再回到过去了。
巴西民众对里约热内卢的国家博物馆被大火烧毁表示哀痛，馆内收藏的大部分历史、科学和文化艺术品都被付之一炬。
周日晚些时候发生的火灾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但很多人将此归咎于政府多年的资金匮乏。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博物馆在星期天晚上闭馆后发生火灾，消防员整晚都在全力灭火。这座拥有200年历史的博物馆隶属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拥有2000万件文物，其中包括19世纪初葡萄牙统治者带到巴西的一些物品。
我们的历史存储存在这里，我们的科学史、学术史、帝国时期的遗产，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该博物馆还藏有12000年前的人类骨骼，这是在盖大陆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骨骼，还有1784年发现的恐龙骨骼、化石和陨石。当地消防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专家将尽快投入工作，从灰烬中抢救文物。
我们将让博物馆员工参与抢救文物，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以便我们能够修复碎片，它们仍然具有历史价值。
星期一，一位博物馆负责人被允许进入博物馆，收集博物馆陨石展的残余部分，以免这些文物与建筑物的废墟混在一起。他们允许我进入，因为我能认出这些碎片，我知道碎片在哪里，我可以从灰烬中找回一些。 博物馆的部分藏品存放在另一栋建筑物中，但据信馆内的大部分文物都被烧毁。
这是悲剧，是的，我们必须经历一段哀悼，但我们必须思考现在该怎么办。哭泣并不能解决问题。
巴西国家博物馆馆长亚历山大·凯尔纳表示，需要联邦政府的帮助来恢复工作。
巴西不能失去自己的历史。
许多巴西人指责政府没有提供博物馆维修所需的资金，周一他们对此表示愤怒。这场大火摧毁了拉丁美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巴西一直在设法解决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暴力犯罪等问题。霍克，美国之音，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曾经长期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是从事美中关系和中国研究的知名学者。裴敏欣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美中关系可能遭遇的重大的危机和倒退，以及如何规避这些危机和倒退发表了看法。
你提到就是说这个美中关系，那么目前呢是实际上你认为是一个像
敌我关系，
是一个敌对关系，敌我关
系。
那么你觉得在未来几年啊，特别是就是这个川普总统，那么未来还有3年，如果他连任还有4年，那就是说差不多还有未来这6-7年的时间，如果美中关系会出现什么危机的话，那么有一些这个专家、一些学者、一些分析人士就是说呢，说两个最大的危机，一个可能是这个台湾问题，
对，
再一个就是南中国海问题。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也认为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呢是最容易出现就是说两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北韩问题啊，因为如果说北韩就是美国跟北朝鲜之间去和平谈判失败，那很可能又会回到军事紧张。那么中国在北韩还是有很大的战略利益，就这方面不能排除就是说一种间接冲突，甚至直接冲突。那么这就是说在南海呢，最主要就是说美国现在它是加大了所谓挑战中国的主权宣称的这么个力度，它就是说以后会做两个动作，就是一个呢就它会多派军舰直接军舰飞机直接进入所谓12海里的那些人工造岛的领海领空，直接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他因为美国不承认这些是就是中国的主权所有的那个岛屿跟领空，那么这可能会引起就是擦枪走火，或者是那个中国也派飞机派军舰去那个就是迎对美国的挑战，那么这很可能出现就是说擦枪走火。另一个美国要做的动作就是他会把许多盟友的海军舰只调到南海去做军事演习，就是向中国宣示，就是说以后你不是针对我一个人干，你要针对我所有的盟友来就是说冲突。如果你要跟我冲突，那你面对的所有的盟友毕竟是美国一家，那么这都会加剧那个地区的那个紧张局势。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出现就是美中之间直接的由于那种控制不当的那种直接军事冲突呢可能性很大。那么台湾呢它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就是说因为美国最近对台湾的那个关系也有很微妙的变化，那么中国呢它为了向美国 显示，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上我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你如果说要跟台湾靠得越紧，那我要并摊牌，就是说中国会加剧在台海地区的军事演习也好，其他类的军事恐吓行动也好。那么这种呢，一方面会可能会引起，就是说大陆跟台湾之间的这军事冲突，那么这种军事冲突可能会把美国给引进来。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美国为了就是说阻吓，就是说像中国威慑中国，就是说你不能这样用军事手段来威吓台湾，他也会派就是说航空母舰也好，或者其他的那个军事部署来对付中国。那么这种情况呢，也会引起就是两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
嗯，你认为美中两国的政府或者是决策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在未来的几年来避免刚才你所讲的这些危机，或者是这些美中之间的这样的冲突的发生？
对，我想最主要呢还是一个，就是说两国之间要把底线都给亮出来，就是说你在南海问题上，就是中国要接受就是说美国对他那个挑战。因为美国说我完全是根据国际法，他说所谓就是航行自由。那么但是呢，就是在就是中国在回应的时候呢，也要采取相对的克制。因为美国可以派军舰飞机去，中国也可以派军舰飞机，但他们一定要保持那个距离，而且呢两国之间的那个军方一定要保持很好的沟通。那么这样呢，可以避免就是那种事故性的突发性的事件。这方面呢，我想中美之间可以借鉴冷战后期美苏之间就是他们的那一套那个运作办法。因为在冷战后期，美国跟前苏联他们其实达成了就是形成了，由于多年那种冲撞，形成了很好的很有效的那种就是说危机管理默契，所以行为准则就是英文叫那个rules of the road， 你就是说就交通规则。那么这样呢，可以避免就是说在南海问题上。那台湾问题就比较复杂，因为台湾问题它有许多方面是涉及到一个政治意图判断。那么这时候呢，我想恐怕最主要的呢还是中国方面，当然美国也一定要克制，就是说有些事情你不能做，你把因为一中政策它还是一个面，它还是一个面具，你把那个面具给撕破了，那就让中国政府就很难下台。那么这方面呢，就是说美国政府要有点克制，你中国政府呢也一定要克制，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千万不能动用那种军事恐吓手段，因为这你一旦用了，就像1996年导弹危机，后果会很严重。
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对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的采访，受访人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9月4日星期二，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的确认听证会。美国数个反堕胎团体加紧宣传活动，呼吁民主党籍议员为卡瓦诺投下赞成票。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的确认听证会自9月4日召开，美国数个反堕胎团体加紧宣传活动，呼吁民主党籍议员为卡瓦诺投下赞成票。
我们绝对不支持堕胎，我们爱孩子，我们要拥护生命的候选人。
反堕胎团体苏珊·安东尼·李斯特动员成员到美国7个关键州进行宣传。数十年来，他们采取行动，希望能推翻美国最高法院40多年前有关堕胎合法化的决议。剩下的西维吉尼亚州高温酷热，该团体成员在河岸小城惠灵挨家挨户敲门发送传单，呼吁众人联合向该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青施加压力，支持通过卡瓦诺的确认。反堕胎团体指责乔曼青在特朗普总统2016年大选获得超过70%支持率的西维吉尼亚州担任参议员，却对堕胎议题抱持摇摆不定的态度。他们还计划向其他立场温和的民主党参议员，例如印第安纳州的乔·唐纳利施压，承诺同意卡瓦诺的确认。 全国拥护生命妇女小组主任莱贝尔在惠灵镇的记者会上说，目前处于胜败关头，这次的提名可能使最高法院在堕胎议题上取得平衡。
这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卡瓦诺法官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宪政主义者，关键是将堕胎相关法律的执行交还给各州来决定。56%的西维吉尼亚居民希望他们的州议员能在堕胎和拥护生命议题上做出决定，来反对激进派的法官或法庭。这次的投票和决定将会决定一切。
反堕胎团体苏珊·安东尼·李斯特表示，仅仅在西维吉尼亚州，该团体就出动了约500名成员，挨家挨户发送传单。他们希望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造访关键州的200多万个家庭。
Hi, my name's Ellen.
我们今天在社区周边与居民谈论有关拥护生命的议题。你们将在11月份以手中选票做出决定。
反堕胎团体希望各州在执行堕胎相关法律的裁决时能得到更多的权利，并且不要让堕胎相关案件进到最高法院，以避免做出具有国家级别分量的裁决。而从长远看来，这些团体寻求美国终止堕胎权。
For decades, the pro-abortion lobby has run to the courts.
几十年来，支持堕胎的游说团体到法院来寻求最终的支持，向他们的意愿叠加在全国其他地区上。我们想说的是，该停止了。法院不再为亲堕胎游说团体将议程通过诉状来加强到全美国人民身上。
最近的一份民调显示，68%的民主党支持者认为堕胎应该合法，61%的共和党支持者则认为这样的程序整体来说应为非法。这个议题凸显了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不过，双方都有人质疑最高法院是否可能推翻过去有关堕胎权的决议，因为最高法院一贯的传统是支持过去做出的裁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今天两极分化的政治氛围中，如何教导年轻人变得更加宽容大度？一个名为没有仇恨的地方的倡议计划正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已经有数百所学校实施了一个名字叫做“没有仇恨的地方”的倡议计划，教导年轻人更加宽容大度。
教育工作者认为应该由小做起。美国之音的海伦娜·德约杰维奇来到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的一所小学，为我们带来详细报道。
学院花园小学让孩子们从小接触民族文化多样性，他们与来自40多个不同国家的孩子们互动。
学院花园小学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我们有一些很棒的孩子，但并不是说这所学校的孩子都是完美的，因此我们要继续学习、成长和接受，这是我们不断努力并为之奋斗的目标。
没有仇恨的地方，由学生委员会创立，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下，委员会想出了让人们变得更友善的方法，从称赞、为某人开门，到确保没有人孤独地吃午餐。
我想帮助全世界被欺负的孩子，因为大家都不应该妄自菲薄。
反诽谤联盟于1999年在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高中发生枪击案后成立。时至今日，该联盟活跃于1700多所美国学校。
在华盛顿特区，我们在2016年初创立了“没有仇恨的地方”计划，这是为了应对我们学校中日益严重的分裂气氛。这源于政治运动和我们国家渗透到学校的真正的分裂言论。
一些学生在哈纳·曼加特等年轻活动家身上获得启发，在锡克教寺庙的6位信徒被威斯康辛州的一位白人至上主义者枪杀以后，12岁的曼加特与他人联合创立了锡克教的孩子青年组织。
我们需要从当下的大环境中选择，不管它是否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认为现在我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教导，说仇恨是不好的。
该倡议计划也被视为一种预防孤独和焦虑的方法。这种孤独和焦虑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也有可能造成校园枪击等悲剧。
人的天性都希望与他人联系，我们要让人们认识到，不管我们的外表如何，不管有哪些分歧或是不同的信念，总有一点可以连接。
那么年幼的孩子们可以做些什么来保护被欺负的朋友呢？
我会请他们停下来，即使我们种族不同，我们都是平等的。
该计划希望将这一理念最大程度地传达给每一位学生。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娜·约德杰维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大约有78000名15至17岁的美国未成年人已婚或者刚刚结婚。同婚在美国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带来报道。
莎拉·塔斯尼姆被迫比同龄人更快成长。她15岁时，她的父亲让她与一个28岁的男子结婚。
我的父亲加入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组织，他基本上就像一个邪教，他与我认为的伊斯兰宗教是不同的。女孩只能做妻子和母亲。
塔斯尼姆用这个化名来保护自己的身份。他说他在精神上嫁给了这个男人，并离开了自己的原生家庭。
我们离开了这个国家，回到我丈夫的故乡。大约6个月后，我16岁的时候怀孕了，于是我们回到美国，在雷诺市合法结婚了。我非常沮丧，我看到与我同龄的孩子都去上学，我真的很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塔斯尼姆的遭遇在美国无独有偶。美国社区人口普查局的调查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4年，约有78000名15至17岁的美国青少年表示他们已婚。
这是个问题，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完成高中学业，成年后的贫困率可能会增加31%。对于女孩来说，当她们分娩时，她们的健康受到威胁，婴儿的健康也会受到威胁。
数据还显示了同婚的另一个方面，使得美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
男孩结婚也很早。
该研究显示，美国印第安人和华裔美国人的子女已婚人数较多，移民子女比美国出生的孩子更有可能早婚。
This is not unique to any one religion.
这不是任何一种宗教所独有的。所有族裔群体和国家或地区都有同婚，但来自拉丁美洲、中东或东亚家庭的孩子确实有比较高的比率。
塔斯尼姆在离婚前与丈夫育有两个孩子。
I felt robbed.
我真的感到身不由己，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直到今天，我还在努力读书受教育。
塔斯尼姆的孩子长大了，最近37岁的他再婚了，但这一切都来之不易。
There's really no way to.
人们在被剥夺了自由之后，真的无法再变得完整了。
You know, taking away their freedom.
研究人员表示，同婚受害者的故事可能有助于公众了解早婚的影响。李爱琳，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苗族农民们团结在一起，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奋斗。这些苗族人最初来自中国，在18世纪迁移到越南和老挝，但他们从未有过自己的国家。
在越战后，这些苗族人定居在美国。数十年之后，苗族农民们成为了明尼苏达州粮食经济的支柱。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苏军的报道。
某个周五，杭米采摘鲜花，准备在周末的农贸市场上出售。莫阿毛和她的丈夫也在为农贸市场摘取蔬菜。
我种植玉米、红薯、樱桃、豌豆和小西红柿。我喜欢在美籍苗族裔美国人农民协会的农场上耕作，因为这是一个苗族裔美国人协会，这里还有其他苗族裔美国工人帮助我们，他们就像我们的双手、眼睛和耳朵。我还喜欢这里的水电供应和食品中心。
杭和莫阿的家人是1970年代逃离老挝前往泰国的诸多苗族裔美国人之一。他们在美国定居后，就一直在明尼苏达州从事农业工作，近年来在会员农场工作。自2011年开始，非盈利的苗族裔美国农民协会就开始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运营155英亩的土地。农民会员可以长期租赁5到10英亩的土地来种植作物。杭帕克在泰国的一个难民营里出生，在1976年随着父母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有超过6万名苗族裔美国人，拥有全美第二大的苗族裔美国人口。
苗族裔美国人农民协会创立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苗族裔美国人农民经历非常艰辛，他们不总能得到土地，所以如果你没有长期土地使用权的话，你就不能真的投资有机作物并获取有机食物证书，你也不能种植高回报的多年生植物。在越战的时候，我父亲在老挝加入了一个和美国中情局协作的秘密部队。越战结束后，共产党在老挝掌权，然后他们就开始针对苗族裔美国人士兵。
With more than 60,000, Minnesota has the second largest Hmong population in the country.
在明尼苏达的圣保罗地区，当地的农贸市场有1半的商户是苗族裔美国人。这些农民的参与给农贸市场带来了新的生机。
苗族裔美国农民协会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食品中心的市场项目。
我们的食品中心是用来汇总苗族裔美国农民们产出的地方，我们还负责出售，把作物卖到学校、合作社和餐厅等各种地方。我们还有一个社区支持的农业项目，有近350个订购会员，他们每周都会得到一些作物。
杭帕克说，苗族裔农民推动了当地的新鲜食品运动。
苗族裔农民是我们本地食物经济的主要推动者，并且对我们的总体经济也有贡献。我是说，有研究指出，这些苗族裔美国农民总共进行了超过2500万美元的交易。
苗族裔美国农民协会的商业发展项目帮助农民申请小额贷款，让他们能够购买拖拉机或是新农具。但杭帕克说，该项目不只是为了增加收入。
我们真正专注的是创造财富，不仅是代际财富，而且是社区财富。
美国之音记者苏军，明尼苏达州达科他郡报道。
尽管最近在治疗艾滋病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艾滋病专家说，这种致命的病毒仍然在继续传播，而且仍然构成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对那些高风险的偏远社区。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艾滋病的面貌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变化，现在已经无法分辨谁得了这种病，谁没有。艾滋病治疗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些曾被判死刑的人可以过上正常和高效生活，即使是有可能会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现在也可以服用一种叫做艾滋病暴露前预防的药物，以避免感染艾滋病毒。这只是日益增加的抗艾滋病医学武器库中的最新武器。
这是我们在一代人的研究中拥有最强大的新工具和预防措施。我们看到的是，如果你把治疗结合起来，让艾滋病毒携带者得到治疗，有暴露风险的人能够服用艾滋病暴露前预防药，那么你真的可以控制艾滋病毒的流行。
然而，去年艾滋病夺去了近100万人的生命。专家预计，到2030年，艾滋病毒携带者将高达到1亿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自满、艾滋病研究和治疗经费减少，以及难以接触到高风险人群。有些国家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有所减少。
当我们与各国财政部长交谈时，他们总是对我说：“我以为艾滋病毒已经消失了，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死于艾滋病。”
目前，世界每年新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已经从350万人下降到略低于200万人，但下降趋势已经停止。与此同时，目前有170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不能获得治疗。这些高危人群包括与同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静脉吸毒者、性工作者和嫖客，以及跨性别者。
这些高危人群和年轻女性占了新感染病例的50%以上，真的很难接触到他们。
最近在7月份召开的审议国际艾滋病大会调查结果的研讨会上，莫里森、比尔克斯和贝伊勒尔讨论了消灭艾滋病面临的挑战。
我们还没有消灭艾滋病，现在宣布胜利还为时过早，而且艾滋病疫情卷土重来的风险确实存在。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宣布了一项国际计划，旨在找到降低艾滋病污名的方法，以便让更多的人得到治疗。在美国，卫生机构发现未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在穷人、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区最多。该机构表示，填补这些治疗缺口对美国消灭艾滋病至关重要。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中国最大最成功的在线零售商之一京东的亿万富豪创始人刘强东，上个星期五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因为涉嫌不当性行为被捕，在第二天获得释放。消息传出之后呢，中国官媒称它是全球性的大新闻，而中国的社交媒体更是刷屏到炸锅。有分析称，这一次刘强东成为话题明星所引发的轩然大波，并非仅止于娱乐方面，而是更加具有政治含义，实在耐人寻味。那么刘强东为何东窗事发？这究竟是事关娱乐还是事关政治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一块来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